上一讲我们谈到了一个测试中非常有挑战的事情，说 test oracle 它是不确定的。当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测试啊，我们针对某个被测对象 SUT， 我们观察啊，我们给定它一个 intended inputs， 然后观察那些monitored outputs。这个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大部分，就是和环境相关的部分，无论是针对输入还是针对输出的部分，除了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在意的那个输入以及输出之外，还有很多的与我们测试进行相关联的一些东西，我们可能是无法控制的，无法去全部的观察到的。那么这些与环境相关的部分，我们在平常的测试中，就引起了截然不同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态度或行为。我记得之前和一个 tester 结对测试，我们两个一起走到他的测试实验室，然后发现他的测试环境当时正在被其他的测试人员所使用于是我们只好站在旁边先等候一下。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些 tester 他们走掉之后，我们开始使用我们的这个环境。令我比较诧异的是，与我结对的这个 tester， 他没有进行任何的环境的一个状态或者数据的什么呢，一个检查或者是配置，没有，而是直接一上来就开始做他想要做的测试。那么这个对我来讲就感觉我在开展一个测试，但是我把我全部的精力都 focus 在那个我所想要给他的 intended inputs， 还有我所想要观察的 monitor 的 outputs， 而对于除此之外的所有program state 呀，一些 data 啊，一些 system state 啊等等相关的部分都完全视而不见。那么这个在某些程度上来说，它就使得我们原本就比较模糊，不是那么100%确定的这样一个测试的试验变得更加不确定，我们的测试可信度就更低了。然后我也遇到过另外的一些 tester， 那么他们采取的这个态度与此截然相反。他们会对自己刚刚做过的这个测试试验比较怀疑，但是他也说不出来我要怀疑什么，尤其是当他所做过的这次测试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应该是 pass 的时候，但是他感觉也许我的测试有什么问题，也许我没有发现，然后怎么办呢？他会重新来过，再把这个测试做一次。本身这个测试再做一次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问题的是他没有进行任何的 change， 他仍然观察那些 inputs 和 outputs， 然后对于这一次试验所处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相关的因素没有任何新的增加修改和认识，那么只是简简单单的去重复这样的测试。当然他这样重复测试仍然和刚刚他所执行的那个测试是属于两个测试，至少他们所执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环境相关的一些因素也并没有着重的去看没有任何理由的。这是两个针对我们说不可控的这个环境相关的这个部分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那么很显然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你至少应该对你每次做的这个测试它是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 context， 什么样的一个 environment 中，要尽可能的去了解它，这样你才能够更多的有更多的控制权话语权对你自己所做的这个测试。然后我们在上一讲最后的部分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说呢所有的 oracles 它都是 heuristics 它都是启发式的。那这一讲我们就重点的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 heuristics。 实际上这个并不只只是我们测试这一个领域要大量的依赖于 heuristics， 所有的工程领域，尤其是那些主流的工程领域，他们如果想把工作做好，也都要依赖于很多的 heuristics， 很多的 heuristics。 那么有一个人 Billy Cohen 之前推荐过，让他让大家来读一下他所写的书。那 Billy Cohen 呢，他曾经就专门的指出来这样一个观点，说 reliance on heuristics is a basic fact of engineering。 然后他还这个描述了几个关于 heuristic 它的特征，我们大部分也比较知晓哈。比如说 heuristic 呢，它其实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只要呢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可能的帮助或者是方向性的指引，来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的一个问题或者做一个决定。但是呢这个 heuristic 它可能是 fallible， 那有可能是错误的，然后也有可能是 unjustified， 你根本有的时候你在测试中做了一个决定要做某件事情，但实际上你可能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 heuristics 很多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你的一种 gut feeling， 基于你的经验，你有一种直觉，然后会告诉你我应该试一试这样一个操作，这是很有可能。然后 heuristics 它还有一些特征，比如我们知道 heuristics 可能有很多种，而这个不同的 heuristics 之间，他们有的时候甚至是完全矛盾的，相反的，这是有可能。或者是呢有的时候你应用了某些 heuristics， 结果可能给你带来的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结果，这都是有可能。那么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会使用 heuristics， 因为它们仍然是 useful， 在很多时候仍然是 useful。 我们所需要提升的是自己来应用 heuristics 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注重的，尤其是当我们面临的是这样的一类问题，没有那种比较明显的权威的一个答案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没有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存在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就依赖于人他的那种探索的能力。那这个时候我们更会大量的使用 heuristics， 它会更多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还有一个特征，我觉得这个 Billy Cohen 他说的也非常的棒，这句话叫做 The heuristic depends on the immediate contextinstead of absolute truth as a standard of validity。 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应用什么样的 heuristic 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那么它的这个结果或者有效性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你那一刻遇到问题的那个上下文。在不同的一个上下文，不同的时刻你遇到的哪怕看起来是相同的问题，那么你可能所使用的 heuristic 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使用 heuristics 带来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关键的词，说 immediate context， 也就是说我们在应用启发式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和思路的时候，它一定是和你的上下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和我们前面几讲谈到的我们比较崇尚的 context driven testing， 对吧，这个上下文测试学派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那么它言外之意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或者是规范规则告诉你怎么样在什么样情况下应该是怎么样的来使用什么样的一个 heuristic，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追求的就是请你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在 某种场合我应该应用什么样的 heuristic 啊，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去思考啊。每当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只要把这个 heuristic 拿过来一用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想这样的啊，追求这样一种使用 heuristic 方式的话，那么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啊。那你所追求的是 rules， 对吗？是规范，而不是 heuristics。heuristics 它更多的充当的是一种 guideline 啊，一种指引，充当的是一种 reference， 只是供你来参考。你自己必须承担起这个 responsibility 来做这个决定啊。有智慧的是你，是你这个人，而不是所谓的这些 heuristics 啊。所以说，这个他也会说 heuristics 它本身啊并不包含什么所谓的智慧，对吧？ They do not contain wisdom， 而是你使用 heuristics 的这些人，你应该是具有这样一些智慧自己来判断。但是 heuristics 它怎么样，它可以给我们 suggest 一些 wise behavior。 如果你采取了比较明智的一个决定并且应用了某个 heuristic，那是因为 heuristic 它可以启发你，可以帮助到你，可以提示你。 heuristic 它们本身并无所谓是智慧或者是不智慧啊，而是你啊。所以我们不能非常僵化的应用这个 heuristic。 我之前讲过的，就是我比较喜欢那句话，就是说我们应该 apply heuristics 而不是什么 not follow heuristics，而不是简单的去 follow 就可以了，一定是要学会怎么去真的应用。当我们谈到 apply 的时候，那么意味着你就要很主动的去判别你需要应用 heuristics 时候所处的那个上下文，然后根据你的知识、经验、直觉啊等等，然后去选择相应的 heuristics 来使用这个啊，才是正确的使用 heuristic 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这个，最早的在应用 heuristic， 把它应用到工程领域的，应该是这个 George Poyer。George Poyer 他写过一本书，应该是1945年，那本书叫《How to Solve It》。这本书是讲如何应用一些 heuristics 来解数学题的。这样一本书，在那本书里面 ，George Poyer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Heuristic reasoning is not regarded as final and strict, but as provisional and plausible only, whose purpose is to discover the solution to the present problem." 那这句话就基本上讲的和我们刚刚说的是一样的意思。你不要把 heuristic 当做什么呢？说 final and strict， 它这个就是我最终要找的，应该是绝对权威的一个东西了啊，我严格的去遵守它就行了啊，再也不用去考虑其他的，不存在这样的事情。那本书里面 ，How to Solve It 这本书里面，它列了很多很多的，被广为使用的一些，很有启发式的方法。然后呢 ，George Poyer 把它命名为各种各样的 heuristic。但这些 heuristic 它并不是说让你来严格 follow 去应用的，那么他说的是你要把它作为 provisional and plausible 啊，它只是这种即兴的发挥的啊，有可能的会帮助到你的一种方法啊，但是并不保证绝对的一个错误或者是绝对的一个正确，没有。然后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Billy Cohen，他在85年的时候也说过这样一句话， The engineering method is the use of heuristics to cause a best change in a poorly understood situation within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这句话我也是非常的喜欢啊，因为这句话它基本上和这个 James 和 Michael 他们的 Rapid Software Testing 那个测试理念是一致的。 那么只不过贝雷这里面说的是工程的方法，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仅仅限制于测试的领域，而是说的在工程领域。因为它是最早提出吧 heuristic， 说这个 heuristic 比较适合在所有主流的 mainstream engineering 工程领域去使用啊，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各种各样的 heuristics 的这样一个人。那么他刚刚说的这句话就是说，因为在我们工程的领域怎么样呢？我们一定是 within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那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同时呢，我们还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呢？处于一个 poorly understood situation。就我们对于我们所工作或所处的这样一个 situation 这个状况啊，我们了解比较少，有限啊，知之甚少。就像我们上一讲所讲到的，好像我们对测试很有信心，了解很多，但是当我们真的深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们对于很多的 environmental 相关的很多部分，对我们真实的测试试验所发生的还有很多因素，我们都了解的很少，我们都很难去完全的控制和观察它。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啊， in a poorly understood situation。我们资源又少，我们对我们工作所处的这个环境状况了解也比较少，那我们怎么做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应用 heuristics， 然后呢以期达到尽可能好的一个效果，对吧？ to cause the best change， 这是我们能做的。所以在 IST 里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谓的快速软件测试就是不论你处于哪一种测试上下文中啊，你是测试资源非常丰富，时间很充沛，还是反之啊，时间很紧张，测试人力也很紧张等等，不管你是处于哪一种测试上下文中，那么作为一个专业的 tester， 你都应该有能力啊，在你既有的这个资源、既有的测试水平、人员能力的状况下啊，应用你的这个专业测试的知识、测试技能，然后以尽可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测试效果，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既然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就不会那么的在意，我们测试的时候一定要遵循某一个规定的测试的流程，一定要遵循使用某一个特定的测试技术，采用某一个规定好的测试模板，等等。我们不会让我们的测试受限于那些形式化的东西啊，这个也是我所提出的海盗派 tester 啊 buccaneer tester 他应该采取的一种观点。所以为什么我们首先要 know your mission， 识别你的 context， 这样你才能够在既定的 context 的下面，然后以你这个尽可能的这个能力去发挥最大的水平，让你的测试达到最好，对吧？尽可能低成本高效的完成你的测试任务。OK， 所以说你会发现，哎，其实，无论是这个 Billy Cohen 啊，还是这个 James 和 Michael， 还是我所讲的那个海盗派的这个测试这样一些观点，其实大家都是很相同的。然后，我们都认同我们测试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下，对吧？这个有限的 available resources， 对吧？ poorly understood situation， 当我们都认同这样我们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努力的去学习、去挖掘、去创新更多的 heuristics， 然后帮助我们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下去更好的开展我们的测试。OK，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谈的这样一些观点，就是说尤其是我们在说这个应用 heuristic 它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就是说一定是在和 context 很相关啊，在你具体的想要解决某一个问题的那个 context， 那个时候基于你的一些知识经验去想如何应用什么样的一个 heuristics 来帮助到你，对吗？其实测试时时刻刻为什么要应用 heuristic， 那是因为测试本质上就是一个关于追求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东西，对吧？我们在我们的测试的过程中很多很多的都是不确定的， 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我们每一次测试所处的那个 context 啊，我们的 environmental 的那个 elements 有很多都是不确定的、不可控的啊。对于我们想找的那个 bug 在哪里是不确定的、不知道的，还有多少在哪里不知道。我们测试要面临这么多挑战性的东西，很多都是不确定的，所以 heuristic 在这种情况下就更能帮助到我们啊。这个可能很多人读过《黑天鹅》那本书，那本书其实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黑天鹅是很多的，黑天鹅现象，就大家可能会以为，哎，可能绝大部分的都是很正常很 normal 的一个情况，只有偶尔才会冒出一个黑天鹅，觉得很不一样，我们可能要采取一些特殊的一个方法或处理手段，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哪怕在我们现实的世界中，黑天鹅的现象应该是非常普遍，到处都存在啊。那么黑天鹅它讲的也是一个不确定，所以当我们面临一个不确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试图总是采用一个比较确定性的一个方法来对待、来处理那些不确定性的问题，这个是不可行的啊。所以你不要把 heuristic 当做一种确定性的东西来试图去使用啊。有的人他会很害怕这种不确定性的东西啊，或者他这个多年的工作会，或者多年的这个从学校中学习也是啊。我们的大脑很多时候被训练成遵循某些已经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叫做所谓最佳实践的一些东西，然后按部就班的开展你的工作。这个观点在测试中是不可行的。举个例子哈，我记得之前比如讲 no automation， 我在 coach 的时候，比如 coach 某个 tester 去做这个练习 no automation。 那么 no automation 其实原则上你根据你的经验知道我们要找的一些这个信息，那么你只要去根据所处的当时的上下文去不断的 asking questions， 去收集 collecting information 就可以了。但是很多时候大家仍然是不知道如何开展，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其实会给大家一些 heuristics， 比如我们把这个 James Bog 他写的那个 heuristic testing strategy model 那篇文章里面有关于 project environment 那个部分抽取出来，也就是说关于这个我们有一个 guide word， guide word 这个 heuristic 就是引导词的 heuristic， 简称叫做CIDTESTD。 它指的是说，比如 C 指的是 customer， 代表的是用户，就是我们做 no automation 的时候你应该问一些用户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你这个用户是谁呀？什么样的用户会使用我们的产品啊？是用户的这个有什么特征啊？他的年龄层次是怎么样啊？用户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这个产品帮助用户解决什么样的困难？用户有什么特殊的需求？等等等等，就关于这样的，就每一个引导词，你会发现，它都是代表了某一类方面的一个特征。然后我们可以就这一类，比如关于用户，我们去问。比如关于 developer 我们去问和 developer 相关的信息和 tester 相关的信息，你会发现每一个这个引导词它只是一个词，但是却会让你能想到，对吗？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这就是 heuristic， 它可以促使你、帮助你或者 suggest 让你能够联想到一些 questions， good questions， 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绝对的啊，并没有绝对的。那么我在 coach tester 的时候，有的 tester 他就总是试图想比较僵化，比较刚才讲的那个比较 strict 啊，用那种方式来严格的想 follow 这个 heuristic 来应用。所以当我们做一个练习的时候，找到一个 feature 啊，找到一个被测的对象一个特性，然后我们比如问 customer 相关的东西，他会怎么办呢？那我一开始会把这个 heuristic 解释给他，包括可能有哪些问题啊。 James 的那篇文章也有很多提示性的 question， 那么当他拿到这样一个 question 以后，他就开始这样来做。 假如那个上面写的第一个问题是说用户都有哪些，好，他就开始来问用户都有哪些，然后回答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啊，用户来自哪里，好，用户来自哪里，他又开始问。所以他完全自己不愿意去思考，他只是严格的去看我们这个 checklist 里面有哪些问题，他就去逐一的去问，多的问题一概不去问啊，少了一个他觉得也不舒服。那么这种情况它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常僵化的在应用 heuristic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嗯，不是这样来应用，尤其是当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啊，做探索营测试的时候，你去测试的那个过程中，你所遇到的那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细节的，是和你当前所处的那个上下文是实时相关的。那个是属于我们称作 immediate context。 那么在那个时候你究竟应该应用哪些比较好的 testing context 来帮助你做一个决策，比如说我下一个测试应该测试哪一个部分。那么这个东西它都是一个快速的实时发生的一个过程，很多的时候基于你的一些经验以及你对 heuristic 的一些掌握情况来看，而没办法说我试试我一定要事先写好一些规定的一些动作，然后我测试的时候我不要去做过多的思考，我只要严格 follow 我事先 plan 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去逐步的去做去检查就可以了。那如果这样子，那么你的大脑没有发挥太多作用，你只不过是在做我们之前所称为的 scripted testing 啊，脚本化的测试而已，没有去做探索型的一个测试。好，然后我们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样一个事情，就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个 heuristic 当做一个 final 和 and 一个 strict 一个 method 来去使用。那这个然后我们还谈到 heuristic， 它很多的时候是 fallible 啊，我们容忍它是 fallible 的啊，它是可能出错的。那如果它出错可能会出什么样的错误呢？这个 Kim Kainer 帮我们分析了一下啊，那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哈。比如这个我们每一次测试这个程序它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这个测试它的真实的结果是什么，那么可以大体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这个真实的这个程序啊，它是有 bug 的。还有一类呢，那就是没有 bug， 那它表现的我们把它叫 feature 啊，就是它实现的这个 feature 没有 bug。 那么我们如果再看一下这个，那么这个真实的这个程序它有这两种状态，对吗？那你作为一个 tester， 经过你的测试以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做判断 judgment， 你一定要做这个判断，因为这是测试中谁都绕不开的一个问题。但是你的这个判断怎么样，它也有可能有问题啊。那么经过你的判断，你可能会把刚刚所做过的这样一个测试，你会判断出它是有 bug 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你认为它没有 bug， 我们不妨也把它称为一个 feature， 它确实是实现了一个 feature， 没有 bug， 这是你的判断。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因素，一个是程序的真实状态，一个是测试人员他所解释的这个测试结果的两种可能的结果。那么这个两组合就有可能是四种情况，对吧？那么这四种情况我们逐一的来看就比较好理解了。第一种情况是说如果我们被测的这个对象它真实的状态就是有 bug， 它就是有 bug， 然后如果测试人员也认为它就是 bug， 把它解释成就是有 bug， 那这种情况是什么样？没问题，我们测试并且发现了一个 bug， 这是比较好的状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真实的这个程序实际上它实现的是对的，没有 bug 啊，它是个 feature， 但是测试人员他却把它误解读了，认为它应该是 bug， 仍然把它解读为不对啊，它应该是 bug。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的测试就变成什么呢，我们这种是 你的测试就有了问题啊 ，followable 这就错误了。这个错误是什么呢？把它叫 false alarm 啊，错误报警啊，也就是说你误报了一个 bug， 对吗 ？false alarm。那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两种情况啊，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说，我的被测这个程序它的状态是确实是有 bug， 啊有 bug， 但是你这个作为 tester， 你却把它解释为它事先没有问题，或者是说，anyway， 总之你没有发现这个 bug， 那么这个时候，很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也是一种 fallable 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我们把它叫 miss。因为你怎么样，这个 bug 被你遗漏了啊 ，miss 掉了。那么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被测的程序它实现的没有问题，确实是个 feature， 然后你也把它按 feature 来解读，那么这个是可以接受的情况啊。所以说，如果从这样的这个二维的矩阵简单的分析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我们通常做的一个测试，这个测试结果最终是否是正确的，至少可能会出现两类错误，一类叫做 false alarm， 一类叫做 miss， 这两类错误都有可能发生。当你在测试中，我们说你要做无数个 decision， 那么某一个 decision， 我们是基于 heuristic， 基于某种启发，你做的这样一个 decision， 我们说这个 heuristic decision 有可能是 fallible， 那么这个 fallible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什么？有可能导致我们测试最终的结果，是不准确的，或者出现了 false alarm 的情况，或者出现了 miss 的情况，这是有可能的。那么这种，不管是出现上面这两种哪一种这个 fallible 的 decision 导致的一个情况，一个结果。那我想它都会产生一个后果，就是这个后果还比较严重，比较严重。我们测试有可能导致的这两种情况 ，false alarm 和 miss， 它其实就会一定程度上限制我们把我们的测试自动化的这个能力。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不论你是做自动化测试还是做手工测试，我们前面讲过有一个事情你是绕不开的，那就是 judgment， 你一定要做判别啊，做这种判别结果的判别，那本质上这是一个比较，你要去比较实际的结果和你认为应该的那个结果他们是对不对，这是一个比较的一个过程，对吗？那么这种比较的过程，我们刚刚说它其实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absolute 那种 right， 这是很难去做到，很难去做到。所以说尤其是当你做自动化的时候，当你去做自动化测试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比较的过程怎么样自动化自动化了。那么你自动化来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它就很容易导致 false alarm 和 miss， 我们前面说的那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而且还不像我们人工来做测试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个测试的过程中随着一些新的信息不断的冒出来，然后会启发到你想到一些事情应该去 check， 应该去比较，那么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又随时的应用了某些 heuristic， 然后也许会让你的测试观察的更多更准确。但是自动化测试不是，你需要事先把你想要比较的那些点全部列好，然后当它执行测试的时候，它就会严格按照你事先希望它进行的那种比较、那种判断来开展你的测试。那么这个就很有可能导致你的这个 false alarm 和 miss。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那么这个，Oracle 这种不确定性，对吧？这个 fallible 的 Oracle， 它会给我们自动化测试的能力。 这个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换言之，如果你想让你的自动化测试的可信度尽可能的高，那么你应该花较大的力气，你应该提升你这个自动化测试中这个结果判别啊 judgment 这一块的能力，让它尽可能的去考虑的比较周到一些啊，比较周到一些。那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一句话，叫 Our ability to automate testing is fundamentally constrained by our ability to create and use oracles。 啊，也就是说你创建和使用各种 oracle 的能力啊，各种 heuristic oracle 的能力越高，那么你做的自动化测试它的一个这个有效性应该也是越高。那么并且我们应该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我们知道这个 Oracle Heuristics 它都没有绝对的一个准确完整的一个规则和规范，它总是 fallible、那么也就是说自动化测试，如果你只做自动化测试，哪怕是100%你所认为的某种自动化测试，它都不可能是确保你的测试是完整的、正确的、绝对准确，都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基于人他的能力，他来适应和应用 heuristic 能力来进行实时的测试判断结果比较的能力都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只有人他才知道在合适的时候应用合适的那种 oracles 来进行一个判别。所以这一讲我们通过对 heuristic 一个更细致的一个描述，大家可能就明白test oracle heuristics 就可以把它连到一起了。这是对我们测试而言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这两个词可以说是测试中非常非常基础很关键的一个词。那么有了这两个词的一个认识和理解以后呢，我们后面就可以谈一些具体的例子啊。下一讲我们就来看一下之前我们说过的让大家做的那个测试的练习关于测试字体的练习。